弟兄姐妹早安啊，很高兴又来到这个讲台啊，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这次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啊，上周六啊刚回来，然后就感冒咳嗽哈，一度都觉得可能讲不了了哈啊，但是啊，神总归是有预备哈啊。第一是啊，我们小组有一个家庭哈。延伸下来，他们家有棵树哈，叫枇杷树。然后知道我咳嗽是吧？马上把枇杷叶子送来了。然后枇杷叶它煮用冰糖一煮以后，这个喝了以后啊，两副一下就好了哈。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面是主的恩典，也感谢延伸和夏兰哈。不过就是最近确实生病的人很多哈，所以有很多人都上他们家。我现在有点担心他们家的树可能要枯掉了啊。非常感谢主啊！另外回来以后也是啊，我太太邓明还有妈妈是吧，一块儿啊，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包揽了哈、啊，我基本上不用动什么，不用做什么，所以可以比较专心的准备这个讲道啊，也是感谢他们啊，也是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啊，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啊。好，谢谢大家。那个，我今天正道题目叫就以此为他的义哈。我想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就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是创世纪里面15章里面的一句话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实际上并不是很长啊，一共就6节啊。如果大家看能够看得清楚的话，就跟我一起念好吧，我们一起来。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啊，我们感谢主的话语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队啊，真的是把我们都一起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谢谢你啊，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啊在这里一起学习你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愿意你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亲自的来开启我们啊，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多的信靠你。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不管是在台上讲的，还是在座位上面听的，不管我们是已经几十年的啊，信主多年的，还是我们刚刚才信的，或者是我们第一次踏进教会的门，还都不认识你的，都蒙你的能够蒙你的祝福，都有啊来自你的得着啊。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的名，阿们。好，那这个今天的经文啊，刚刚说不是很长哈，我们就来仔细的思想一下，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神到底要跟我们啊有什么样的信息跟我们讲哈。那么这个开场白哈，就是耶和华神哈在异象当中跟亚伯拉罕要说话啊，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哈。那么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说话，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实际上记录了很多哈，一共有9次之多哈。那么这一次是第几次呢？是中间一次，是第5次啊，第5次。而且这次讲话呢，跟亚伯拉罕的这个显现讲话呢，是非常非常的特殊啊！不光是有话要跟亚伯拉罕说啊，不光是神的话临到了亚伯拉罕，而是通过在一个异象里面临到亚伯拉罕啊。那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异象是什么样子。好，所以，但是呢，这个神开口跟他说话，却说了一句话，让人觉得有点费解啊。他说：“你不要害怕。”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啊。”这个，那我们就得想一下，为什么亚伯兰会惧怕哈？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的时候哈。好，那么我们就来看，这是以后，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开头，他说这是以后，这个这是到底指的是什么啊？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一点背景以后，对后面的这段经文会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哈， 如果大家把圣经往前翻，这是第十五章，翻到第十四章的话，实际上讲到一个两组王的一个征战啊。圣经里面把这个征战叫做四王与五王的征战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红色的这个大的这个圆圈啊，就是叫北方的四王他们的一个地盘啊。实际上亚伯拉罕最早他的祖籍就是这个地方来的，有个绿颜色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叫乌尔的地方，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最早的那个地方啊。那么这四北方的四个王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在加勒底这个地区两河流域的啊。那么左下角大家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圈，对不对？这个地方呢是他们这四个王要来讨伐的这五个王，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听神的话啊，顺服神的话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在迦南地，那么这个地方呢离他很近的这个地方有五个王，叫迦南的五王啊。那么本来呢这个五个王啊，他是受这个四个王的这个辖制的啊，他们已经奴役他们很多年，然后有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十几年过了以后呢，这四个王他就五个王啊，迦南的这个五个王他就决定不再听从这个北方的四个王了啊，所以呢他们就造反了，是吧？不愿意听从了，所以这四个王实际上是来讨伐他们的啊。那么我们就看到哈，我们把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放大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这北方的这个四个王是非常的彪悍，非常的凶悍的哈。他们实际上一路从北沙江下来，一直到南哈，到南地，还不是说直接到你这个迦南五王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地方，而是走了很长的一条路，是吧？而且路上烧杀抢掠哈，他实际上征服了这一路上所有的这些居民啊。所以北方的这四个王啊，实际上是非常不好惹的啊。好，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图里面有一个地方我标出来，叫希伯伦这个地方，对不对？和那个圆圈的那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距离啊。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在哪里呢？他已经在应许地，他跟罗德，就他带了侄子，他的侄子叫罗德的啊。他们两家分手以后，罗德就往那个圆圈那个地方去了啊，在死海的南边啊。这时候这个我们后面知道的就是俄摩拉、索多玛这两个罪恶之城，是吧？还没有毁灭之前，那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原啊。那罗德呢，他已经搬到这个地方去，他挪移帐篷进了这个索多玛的城啊。那么之所以这个战争跟亚伯拉罕发生什么关系呢？是因为罗德所在的这个地方他是被这个四个王啊他们就打败了啊，迦南这个五个王一下就被他们打败了啊。打败了以后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包括罗德在内啊，包括这个南方五王的这些人民加上他们的财物都被这个北方的这个四个王就掳到就掳去了啊，他们往北走，大家看到这个箭头一直往北走啊。好，那么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为了救自己的侄子罗德一家啊，所以呢就连夜带着家里的家丁啊，圣经里面写的还特别详细，带了多少人？318人啊，自己家里的人啊，非常多的人啊，他就带着所有的这些家丁啊，然后呢一直追敌，追到哪里？追到这个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叫但的地方。啊，我们前段时间去圣地哈，我们还去了那个但那个地方去看哈。然后不光是到但，而且他还更往东北方向啊，一个大马色的地方，就是现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是吧？啊，然后呢，把这些人抢救了出来，把财物也都抢救了出来啊。所以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么亚伯拉罕把这些都抢出来以后，就是抢救出来以后，他就回来了哈。他在回来的路上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发生。第一个事情呢，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人，叫麦基洗德的啊，这个名字我估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是吧？这个麦基洗德呢，他叫撒冷王啊，撒冷，什么叫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撒冷啊，这个地方跟现在的耶路撒冷也比较接，也应该就是差不多那个地方啊，就是他是当地的一个王，叫撒冷王的。同时圣经又说这个人是什么呢？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所以呢，这个人他就出来迎接亚伯拉罕，他亚伯拉罕凯旋而归，是不是？来迎接他，同时给他祝福啊。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也把他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了这个麦基洗德啊。所以这是麦基洗德来迎接他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说这个本地的几个王，因为五个王，其中一个王呢叫索多玛王啊。这个索多玛王他见亚伯拉罕他凯旋而归，是不是？然后他就也来迎接他啊。他原来是不可一世，但这个时候向亚伯拉罕低头啊，而且跟他说，你只要把我的人给还给我就行了，财物你自己就留着吧啊。但是亚伯拉罕说， 我已经向至高的神已经起过誓了啊，他会祝福我，你的财物我一分分文不会取啊。所以呢，他就拒绝了他的这个财物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是吧？这个故事讲到这儿，觉得亚伯拉罕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我们不敢说他是个盖世英雄，对不对？但是他是非常，按世人的讲法来说，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这个时候，对不对？啊，然而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是吧？啊，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亚伯兰为什么会惧怕？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惧怕这个字上面。那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就是圣经如果没有这句有这句话呢，我们并不知道亚伯兰是不是真的惧怕，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是吧？他知道我们的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都自己不见得清楚，但是神知道，是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我们，他造我们，他知道我们啊啊！我自己也是经常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总觉得挺烦的，但自己不知道在烦什么，是不是啊？但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哎，发现哦，神提醒你哦，这个事情你没做对，心里面有问题啊啊！所以神说你不要惧怕。那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刚刚这些背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亚伯拉罕可能会怕什么，他的惧怕是什么，他的低落是什么啊，他的焦虑是什么啊？那第一点很明确，对不对？第一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够想出来，是吧？他去北方四王那里把他们掳走的这些东西都给夺回来，是不是？显然是得罪了这四个王，对不对？而且我们看到这四个王，如果你真的是仔细去研究第十四章这四个王他这个路线他的这个描述的话，确实非常的凶悍啊。这个是，而且你看这个本地一共有五个王，他都不能够啊能够抵挡他们，是吧？所以呢，如果这个北方四个王他卷土重来，对不对啊？如果他们重振旗鼓啊，那亚伯拉罕对于亚伯拉罕来说，这时候他虽然是得了胜仗，但是他毕竟才多少人？318人这样的一个小队伍，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对他有所惧怕啊，所以怕他们的报复。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像索多玛这些本地的这些势力，本地的这些王，是吧？对亚伯拉罕这时候看到啊，都挺尊敬的，是吧？但是呢，亚伯拉罕神也祝福他，是吧？他的家族也慢慢在那长大，是吧？这个时候他可能也害怕本地的这些王是不是对他有些图谋啊？有没有可能会因为羡慕嫉妒，是吧？就心里生恨，是不是有可能要来攻击他们啊？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时候必须要跟大家交代一个事情，是亚伯拉罕的岁数啊。亚伯拉罕从乌尔出发，然后呢，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他是先到了一个地方叫哈兰的地方啊，他和他的父亲一块去，整个家族都在那里，是吧？在那个地方以后呢，他在那个又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的父亲叫塔拉的，他死了以后，他才神再一次呼召他说，你要到应许之地来，是吧？我要你要成为大国，而且你的后裔啊，这个就要会很多，是吧？所以呢，你要来，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是75岁。啊，那么在应许地，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有10年之久啊。神要在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是神这个创世纪里面记录的第五次向他的显现，前面已经有4次跟他说过话，每一次说话的时候，他都会跟亚伯拉罕重复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会有你自己的后裔啊，而且你的后裔，他在最后这个第4次的时候，他怎么说？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亚伯拉罕看到的是什么呢？哦，神的应许是这个样子的啊，像会尘沙一样多。但是我现在，我和撒拉，我已经85岁了，撒拉现在75岁了，这么年纪老迈了，是不可能再有孩子了，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应许，神的应许和亚伯拉罕自己眼见的这个现实之间，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啊。所以，而且不光是我自己说，而且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后面一个。经文里面实际上后面两节里面就表现出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焦虑啊。那么我们看到焦虑啊，这个应许是这样的啊，现在亚伯拉罕他们已经等待10年，是吧？但是仍然没有孩子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然后神说你不要惧怕哈，我是你的盾牌啊。神说你不要惧怕，不是说你就不要害怕就行了啊，而是说神的原因是什么呢？说我因为我要成为你的盾牌啊。那盾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的，是吧？我就不用多说哈，这是一个起保护作用的，对不对？大家在格斗的过，就是在战争当中啊，你带着的是吧？啊，亚伯拉罕那个年代是什么？是个冷兵器的时代，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盾牌 对于一个要打仗去的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即便是我们现在这个军事这么发达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防暴警察还穿个什么防弹衣，对不对？是不是也是盾牌，对不对啊？所以盾牌的作用是保护，保护我们的性命，是吧？保护我们不受伤害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哈、啊、用盾牌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啊表示神对他的这个选民，他所拣选的人这样的一个保护。那么在这个之后，实际上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盾牌啊这个用法哈啊，像啊《申命记》里面，在摩西啊他快死临死之前，他给整个以色列啊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啊，是你威荣的刀剑啊，不光是保护，同时他也是啊这个刀剑啊。”所以后面就很多，包括我想就是如果你去读大卫的诗篇里面，比比皆是，都是在讲啊，耶和华就是我的盾牌啊，就是我的保护啊。那么箴言里面也是一样的啊，都是有很多这样的话，神的言语句句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啊。关键是我们，神是我们的盾牌，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投靠他啊，这是一个问题，是吧？啊，那么说到这个焦虑惧怕哈。啊，我想我们大家不用我说也是都很清楚，我们这个年代虽然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是吧？资讯非常发达，对不对？各方面都是非常发达啊，生活的节奏也非常非常快，变化也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但这个年代貌似非常的昌盛，是吧？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一个时代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啊，我自己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啊。没信主之前经常睡不着觉啊，失眠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很神奇啊，十年前信主了以后再也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就是真的能睡着了，这个觉得是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我自己这个讲到最近的这个焦虑的话，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我在给一个公司工作啊，这个公司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是不是啊？又是一个特别崇尚什么叫狼性文化，是个竞争非常激烈，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个非常令人焦虑的地方。如果没有神的话，确实是非常令人焦虑。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一个美国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团队哈，我们是每年都得由公司的总部给我们钱，对不对？然后我们才能够做我们的事情嘛，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这个教授 professor 他要有 grant 一样的，类似哈。但是呢，我们可能比那个层次要低一些，但是呢，也需要每年都要去争取。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做一个很自己自认为挺好的一个项目，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这别人怎么也在做啊？这个为什么这个领导说了一句话以后，这个就不是我们的项目了，是吧？等等之类的，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然后呢让人总是不踏实，对不对啊？不管是我自己不踏实，我们的这个小组的其他的成员也是的啊。永欢不好了，你看他们又怎么样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个焦虑的，非常焦虑的时代啊。那么我也是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去国内出差啊，在一个旅馆里面，第二天呢就要，因为我们每年都要去争取这个投入嘛，这个 funding 嘛，是吧？所以呢第二天是我们的 proposal 的时候，然后晚上就特别焦虑，睡不着觉了。这为什么？明天万一他们说不呢怎么办？是不是？好，然后我就开始读神的话，是吧？然后低头开始祷告，来到主里面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主就是给你的一个保护。你有这么多的焦虑的情况下面，你就跟神说啊，你是我的盾牌，你要保护我，是吧？啊，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你给我的，我好好给你做，是吧？但是呢，如果说明天你把它拿走了，那也是你的旨意，对不对？啊，这样的祷告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发现真的是圣经里面说的，是吗？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然后那个晚上我就睡得特别的香，第二天状况非常的好啊。当然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啊。所以神是我们的盾牌啊，是我们的盾牌，是真的是我们有的时候想抓住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手摸得着的啊，这些东西啊，绝对是我们的盾牌。但实际上并不是，是不是？大家想我们的健康是不是？不是，对不对？稍纵即逝，对吧？有特别健康的人很快就没有了 啊，前两天看到新闻，香港一个这个非常就香港最优秀的一个游泳运动员，22岁，突然就猝死了，就人就没有了。所以你抓住这些东西，抓得住吗？抓不住，对不对？啊，然后很多人说，那我就多挣钱，是不是？啊，大家看到这个股票上上下下，是吧？也不是抓得住的。但是神说，我永远会跟你在一起啊，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会跟我们在一起，他是我们的盾牌。好，然后后面那句话，他就必大大的赏赐你。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哈，这句话实际上，你要去细究的话，哈，他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翻译。更好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前面是“我是你的盾牌”，对不对？后面那句话实际上是“我是你极大的赏赐”。啊，这两个翻译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我看来，哈，在我看来。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翻译，但是如果你去看英文，好多那个英文版本的一些翻译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翻译比我们的好多了哈，比中文的好多了。他说 I'm your shield， 然后 you are your very great reward 啊，这个大家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它是个动词，对不对？我要赏赐你，对吧？神要赏赐你，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地方神更要想表达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自己就是你极大的赏赐。啊，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喜欢神的赏赐，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到底是喜欢那个赏赐更多呢，还是喜欢那赏赐你的神更多？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回到前面我说的这个枇杷叶子的事情，是吧？啊，夏兰言行他们家的这个枇杷叶子，哈哈，我是去谢那个枇杷叶子呢，还是说谢那个有枇杷树的那家人，对不对？这不是很明显的一个道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重的应该是啊，神就是我们的赏赐。好，然后这个赏赐，我想就是啊，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都是来自神的，对不对？我们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学到了这一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人所有的赏赐都是来自于神啊，我们所有的赏赐，所有的好的啊，所有的美善。是不是都是来自那众光之父啊？啊，那啊，这个大卫啊，这个的诗里面就这么说哈、啊。我觉得这个就总结了这句话，就是我的心呐、啊，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这句话我刚开信主的时候我还不大明白，什么叫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后来发现确实是我们真的人生一辈子所有的好处，如果你离开了神。那都不是什么好处啊！从神而外，他的外面得到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好处啊！就比方说像不义之财，对不对？你可能拿到了以后，哦，自己存款不少，但是那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吗？不见得是好处，不见得能够让你睡得着觉，对不对？最后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网罗，是吧？所以人所有的赏赐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是什么呢？啊，实际上。前面我在给大家讲这个背景的时候讲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说跟那个索多玛王说什么，你不是把我的人和财物都给抢救回来了吗？你只要把我财物留下，你把人给还给我就行了，对不对啊？那大家想，从人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啊？他本来就可以发财，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啊，他说我已经跟至高神，我们已经有个约了，是不是？我相信神对我的供应，是吧？所以呢，大家看到亚伯拉罕为了跟随神，他是有失去的，他是真的是有失去的，对不对？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是吧？那我想我们现代的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要付一些代价的啊啊！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尤其这个彼得跟耶稣说，看呐。我们已经舍弃了所有了，来跟随你了，是不是？那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你们这些舍弃这些东西的人啊，不但在今生啊要得更多的赏赐，而且要得百倍，对不对啊？而且还要得到永生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失去，可能在今生可能会有一些失啊，比不信主的人可能要有些失去啊，貌似一些失去，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会补偿的啊。这个地方，神跟亚伯拉罕讲，必大大的赏赐你，实际上他也是在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拒绝了索多玛王，他要怎么样给他一个补偿。好，那我们 最后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到底是喜欢神的赏赐呢，还是喜欢赏赐我们的神呢？是吧？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他自己就是我们的赏赐，啊，他自己就是我们的赏赐，啊，那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神给我们，啊，神的爱子，独生爱子，是吧？耶稣基督，是吧？他白白的给了我们，啊，啊。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的话，我想我们就会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啊，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吧？哈巴谷先知他怎么说？他是在讲以色列当时啊，以色列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境况，是吧？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所以大家看的，如果你看就前面那句话，就然而那个后面不看的话，这情况是不是非常的糟糕啊？是吧？但是如果是我们是啊，真的是认定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的话，我们就不会受这个环境啊，我们自己啊各样的处境的这个这个影响，是吧？好，所以这是简单的讲一下赏赐哈。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回应神刚刚说的这个话的。神怎么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对不对？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你的赏赐，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啊，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啊。”实际上，这个地方我既无子，无子这个翻译哈，中文是这么翻的，但它这个原意是什么呢？就是我离世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继承人啊，就是我离开也没有人能够继承我啊，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是不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惧怕，是吧？这也是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心结的所在，对不对？啊，那显然这个两节经文里面啊，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是稍有疑惑的，对不对？啊，他是稍有疑惑的啊。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一定要我们要相信神，是不是啊？不能够有疑惑。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确实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疑问，对不对啊？那我们就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疑惑，对不对？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带有一种否定的啊，就是。而且这样的一个怀疑能够让我们远离神的。但是还有一种疑惑，就是亚伯拉罕这里的一个疑惑，他是一种很期待的。他怎么期待？他说，神啊，你的应许我特别愿意你成就，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都十年了，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啊，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后面延续了多少年？25年之久啊。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疑惑，他是带着期待的啊，这样的疑惑，他是让你更多的靠近神啊。啊，这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一个真实啊，非常的真实，是不是？他自己内心有怎么样的一个焦虑，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啊，怎样的一个纠结，他就来到神面前，他把自己内心的这些疑问啊，100%的讲给神听，对不对？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效仿啊。我相信就是我自己信主了以后也是有就是有很多的。不能说是怀疑，但是呢，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毕竟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从神而来的啊，给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世界观的冲击，是吧？原来的这个对行事为人的这个做法、各种想法的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吧？这个情况下面肯定会内心有各种各样的征战、各种各样的疑问，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啊，他就能够帮助我们，是吧？啊，那我想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这样的真实，我想他是懂啊，真的是懂希伯来这个书里面这句话的，是吧？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实际上我们不管我们说还是不说，对不对？神实际上是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应该是在来到神面前应该是赤露敞开的，是吧？啊，那我自己信主了以后也是很长那段时间，因为老在想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耶稣说了这个应许，是吧？耶稣说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对不对？哦，这个挺好，是吧？我有永生，对不对？而且就是你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那个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一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一直的一个问题是，主啊，我好像我的现在的生命不但是没有丰盛，而且好像比以前还更加凄惨，对不对？那你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说实话，人的面子还是挺那个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在小组你也不敢去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拿到神的面前来啊。然后我就跟神说， 确实我还没有你的丰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就问神啊，你应许的那丰盛在哪里啊？那很多的祷告以后，有一天神跟我说，你到底是要你自己的丰盛呢，还是要我的丰盛啊？所以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带着我们的真实啊，来到神的面前。好，那这两节经文里面啊，不光是亚伯拉罕讲了他心里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啊，他不光是讲了这个，而且他实际上替神已经思前想后，对不对啊？他说神已经应许他的后裔怎么样，要跟地上的尘沙一样多，对不对？但是现在现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从他的脑子里面是吧，他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第一，他很清楚神应许了，对不对？神前面已经跟他说过四次话，这是第五次，对不对？所以他非常的清楚啊，神应许他的后裔多如尘沙啊，这个没问题啊。第二，现实是什么？我亚伯拉罕现在85岁，对不对？撒拉现在75岁了，年纪都非常老迈，再生个儿子的指望什么？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了，对不对？现实一点嘛，是吧？啊，那这是亚伯拉罕的想法，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理性，对不对？啊，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也是啊，不大可能，对不对？啊，然后他就替神都想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是吧？那是什么呢？他说，哎，这个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叫做以利以谢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他会想到这个呢？在亚伯拉罕当时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样的风俗呢？如果你这个家族里面确实没有男性的继承人的话啊，而且你都快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从你的仆人里面选一个你最能够信任的，然后呢收他为义子啊，然后这个人就可以继承你的家业啊。这就是他能想到的，从人的角度能够想到的一个办法啊。我们这个时候就看到，就是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啊，这个理性主义哈，可以自大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是吧？亚伯拉罕这个地方他犯的是一个同样的错误，对不对？他说神都已经这么应许了，是不是？他如果不成就我该怎么办呢？我得替神想办法，是不是？所以他想出这个办法来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不可阻拦的，对不对？不管你亚伯拉罕能不能想出这个主意来，他还是要成就的。而且亚伯拉罕想的这个主意对不对？显然不对嘛，对吧？啊，神的旨意很清楚，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非常明确，对不对？这人是谁？以利以谢，对不对啊？以利以谢是个非常忠心的仆人，亚伯拉罕非常看重，对不对？他把家里很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都给他，基本上是个大管家这样的一个。后来他有了儿子叫以撒的，后来为了以撒娶亲，他们千里迢迢跑到哈兰这个地方去，是吧？啊，娶利百加回来，也是这个仆人啊，也应该是这个仆人，这是个很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是神说不，这不是啊，这个不是你的答案啊，这个不是啊。而且神很明确的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啊。这个地方的翻译就是，他翻译是对的，但是我们可能一看以后，可能就是本身觉得就是你自己，你本身就是你自己的意思。但实际上真正的翻译是什么？你本身的意思，你自己的身体啊。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心旨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自己的儿子。啊，你不能够随便拿一个你认为可以的人拿来充数的，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啊，关于神的旨意的一个真理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约伯哈，在约伯记里面说的，就是耶和华神在旋风中显现，跟那个约伯说了很多话以后，约伯最后说对神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阻拦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看到，就是。确实啊，神的旨意是不可能被阻拦的啊！不管亚伯拉罕是不是想了什么法子，别的人是不是想了什么法子，不管我们对神的这个旨意有多大的曲解啊，不管我们想怎么阻拦他，我们都不能够啊，我们都不能够，他的旨意必须要成就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啊，神的旨意必须成就，但是呢，确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因着我们的小性软弱啊，可能会曲解神的旨意啊。那么大家看到，就是如果你在，这是我们是第五章，对不对？你看到第六章，第十六章是什么？第十六章马上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叫撒拉的，是吧？那个时候还不叫撒拉，是吧？说我是年纪大了，不能给你生儿子了，但是呢，我有一个从埃及来的一个使女，叫做夏甲的，你可以娶她为妾。 亚伯拉罕可能也是没想不出办法了，但是呢他想神说你本身说的是我生的，但是呢我跟夏甲可能还是算我生的，所以呢他就后来他和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啊，叫以实玛利的。大家也知道以实玛利的出生后来带给这个家庭极多的矛盾，对不对啊？不光是他们自己当时这个家的矛盾，到现在为止整个阿拉伯半岛所有的矛盾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不对啊？而真正神的旨意的实现是又在15年之后他的儿子才出生了。好，那显然是个神迹哈。今天我们没时间就不多讲。所以神这个时候跟他讲了，他的旨意是非常清晰的，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后裔啊，不是你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呢而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啊。这个时候我想神是肯定要让亚伯拉罕更加形象的了解他旨意是什么，所以呢把他领到了外边啊。亚伯拉罕应该是在帐篷里面，这是领他到外边啊，这都是在这个意象里面啊。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好，所以数算众星啊，亚伯拉罕就仰望星空啊。那我们知道我一为了准备这个讲到啊，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这里面有多少天文还有多少，实际上我们的宇宙极度的大，是不是啊？这个说是天上的星星啊，但是现在这个都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啊，说有10-27次方颗星星。这个我反正我是不能理解啊，我不知道你能怎么去理解，但是非常很难啊。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个啊银河系，就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就有4000亿颗恒星啊。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是常人，晚上在夜晚上这个就是如果环境还比较没有太多亮光的情况下面，我们大概肉眼能够分辨有8000多颗星啊。那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个意象里面在亚伯拉罕看到有多少星星，但是反正是他怎么样数不过来，对不对？他数不过来啊。所以啊，神在之前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像什么，要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啊。现在他让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啊，就像众星一样多啊，天空的繁星那么多啊。然后这个地方的你的后裔哈 这次讲到为什么这么多的咬文嚼字啊，因为确实这里面的意义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容许我再咬文嚼字几次哈。这个地方讲你的后裔哈，前面也讲你的后嗣哈。如果你直译的话是什么呢？叫种子的意思 ，seed 啊，就是英文的话就是 seed 啊。那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儿子啊。然后呢，这个你可以是说是一批种子，对不对？一类种子，对不对？或者是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上下文下面的话，就是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理解，大家很容易理解。现在神带他出来仰望星空，看了这么多星星以后，亚伯拉罕也知道，很清楚的知道，神将应许他这么多的子孙，未来有这么多的子孙。是不是啊？所以这点很容易理解，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你的后裔，它也可以是一个单数啊，也可以是一颗种子啊，也可以是一个儿子啊。那如果是个单数，那怎么解？是不是啊？实际上以色列人也有我们的这个旧约圣经，对不对？他们看了半天，都到现在为止没看明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新约时代。我们通过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地方呢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他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三章里面，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个我相信所有不知道新约圣经的，不知道这个弥赛亚已经到的人他是不是很清楚能够知道的那我想使徒保罗在新约时代，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之下，他能够这样的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经文大家可能会说，保罗是不是有点武断这个亚伯拉罕仰望这么多星星，他怎么就看到了那颗星是耶稣基督呢？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看耶稣他怎么说的这个我已经翻出来了，是吧？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跟犹太人辩论的时候，是吧？在辩论到底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是在说亚伯拉罕，你在外面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看的不光是满天的繁星，而且你是在仰望我。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直指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将来要来的，要来拯救万民的那一位。而且你看见了以后，你高兴快乐所以我也在准备这个主日学这一堂课的时候，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后来我发现，哦，感情是这个样子哈。好，而且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所仰望的这颗心在我们的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话他要再来，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他把自己比作一颗晨星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所仰望的星空里面，是的，满天的繁星有很多，而且这些星星里面有一颗可能是你，有一颗可能是我，是不是？但是这里面有一颗最重要的一颗星是什么？就是那后面他要来的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后裔好，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原来关注的是什么？原来关注的是他没有下一代，对不对？他关心的是一个很短的一个事情，但是神让他看见的却是他不光是未来有这么多的子孙后代，而且他看到那未来神刚开始的时候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对不对？你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时候他看到这个心里面有一颗心可以让这个万国得福的那颗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和旧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吻合那后面这句话是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第六节是很多人都说这一节经文可能是整本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我因为对圣经的了解还不多所以不敢有这样的评论，但是确实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联系旧约和这个新约的话，那这个地方的信这个地方亚伯兰信耶和华，这个信我们值得讲一下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后怎么结束阿们，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信在希伯来语，这个阿们这个并不是我们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对不对？但是这个阿们这个词实际上是希伯来文翻译，就是意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我说错了，音译过来的那么这个信它的这个字根就是阿们的意思那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确信，亚伯拉罕非常真实的相信我们实际上说阿们的时候，是我们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上面所有的祷告我坚信无不疑，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知道相信，所谓相信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是相信神，是吧？但我们相信人一般有几个层次，一般有三个层次这个心理学家也这么说我们的好多神学的这个书里面也是这么说，相信因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知道，你这个人我知道，我在认知的层面我说有这么个人曹永环我知道这里有这么个人，对不对然后呢更一步了解是什么呢？我同意这个人说的很多话，这个人有很多的见解，我非常认可，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层次的那么最高一个层次是什么呢？他这个人我太信任他了有个牧师开玩笑，他说你判断这个人到底信不信任你，是吧？什么叫真的信任？就举个例子，你愿不愿意把你存款的这个存折都给我，对不对你如果愿意，你真的是信赖这个人那叫信赖，是不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前面只是说知道同意而已，是吧？那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是什么？他是全然的认定，而且全然的信靠是这样的一个信这是上面这个信的这个意思那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然后这个地方圣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譬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譬喻，他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大家我们就看到，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变成什么？耶和华神说他的义这是前面说了，这句话是极为重要的一句经文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话，新约圣经我们所有这个教义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是什么？叫因信称义的教义，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就是从旧约里面的这一句话开始展开所有关于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的这个论述， 对不对？他这个地方怎么说，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实际上不光是这个地方，你看加拉太书都能够看到，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啊，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义人了？他不是，对不对？而且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翻译和前以此为义这两个东西是这两个字是一个，就是是就算他为义啊，并不是真正的义人啊。那我们就知道，人如果你想在神面前称义啊，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因信称义啊。有很多人说我就是个好人啊，是不是啊？但是在神的标准前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啊。都有这样的说，人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在神面前是不可能称义的。那你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完全的遵循神的，百分之百的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如果你是摩西律法颁布了以后的，你就完全的遵守每一条的摩西律法，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能做得到？罗马书里面说，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在神面前你要称义，没有其他的途径，只有因信称义，只有因信称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不是靠他的行为能够称义呢？那我们就要问亚伯拉罕是谁，对不对？到这个时候，到这个点，就是圣经记录的这个时间点上，他到底已经做了些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实际上整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尤其记录了亚伯拉罕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他有灵性非常高的地方，但是也有他非常低落的地方，是吧？他是一个有问题有瑕疵的一个人，是吧？啊，我们看到他因为这个应许之地啊，他有了一个干旱，有了一些饥荒，是吧？他就到了埃及，到了埃及以后，他不光自己说谎，还央求他的太太也一刻跟他说谎，说我们俩并不是夫妻，是不是啊？所以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信心也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啊？我们这是从圣经里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也是圣经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历史历代人都认的信心之父，对不对？但是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他也不是一个义人，他也是个罪人啊。况且啊，我们就看他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特点，是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筑坛，对不对啊？这是筑坛，他筑坛他是为了求告耶和华，是不是啊？但是呢，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他有没有好行为？有，对不对？前面他去解救他的这个侄子罗德，解救了这么多人，他们有，对不对？但是呢，他并不能这些行为能够让他成为一个义人，是吧？况且这个时候连割礼啊，就是后来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证据还没有开始实行，对不对？而且这个还没有以撒，还没有献以撒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就献以撒实际上亚伯拉罕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而不是说他要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想靠自己的行为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啊，他神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好，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怎么信啊，这个罗马书里面哈、啊、还是第四章哈、啊、里面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这是并且前面实际上的主语是亚伯拉罕哈、啊。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啊。他因着这样的一个相信，神就说啊，这就是他的义啊。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啊，相信的是什么？亚伯拉罕看到神让他看这个满天的这个繁星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应许是说他的子孙会有这么多啊，不光如此，他还看到他未来啊，能够让万国得福的那一位啊。啊，我们作为后来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已经到来的弥赛亚，对不对？那个已经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是吧？他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啊，所成就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必须再说一下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啊，神的因信称义，在神面前这个称义这个事情是神的恩典，这个称义的这个主动权不是在我们，而是在神，对不对啊？而且也根本跟我们做了多少的好行为啊，多少的善事，多少积了多少的功德毫无关系啊，只在于你到底信还是不信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都 挑战哈。我回国跟人分享这个这个基督的这个信仰，经常有人说瞎掰吧，是不是？怎么可能啊？对不对？这怎么可能啊？就这么简单，对不对？难怪这个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面都说，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是愚拙的，在不信神的，在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却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啊，而且他还补一句什么？神的愚拙总比人要有智慧，是不是啊？所以神的这个救恩看上去确实太简单了，但是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啊！这是一个极浩大的一个恩典。好，那我想我讲到这儿，因信称义强调了这么多以后，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会有挑战，对不对？可能会对我一个挑战，难道那你难道好行为真的就不重要了吗？对不对？那我们还要来教会侍奉还是不侍奉？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就在家相信就完了？是不是啊？你肯定会有这样挑战，是吧？如果你圣经再熟一点，你可能会拿出那本书啊，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看你们都是挑战者，是不是雅各书啊，而且雅各书我还把这句话打出来。雅各怎么说？雅各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面还有一个称义，是不是？是不是啊？那我想我信主时间大概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对这个事情还挺纠结的啊，挺长一段时间，尤其在读那个雅各书的时候，就是不对头嘛，是不是啊？简单的说一下哈，保罗和雅各他们不但没有矛盾啊，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雅各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信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因为三个层次，对不对？一个是认知啊，一个是认同，对不对？最后一个信赖，对不对？他是在前面两个层次上面就说这个事情啊。这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他实际上雅各书第二章，他是一个对所有自认为有信心的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你说你有信心，你有真实无伪的信心，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是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嘴上说的是有信心，但是你真的是没有？他是想来挑战这个事情，对不对？他是在说你的这个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是雅各他的这个出发点，他并不是在说你必须要靠行为才能真正的在神面前的这个称义啊啊。那我们也知道啊，如果真的是你真的是有信心的，而且你的这个信心是啊，对神是真实无伪的这个信心的话，是会在你的这个行事为人啊，在我们啊这个人身上会有体现的啊。那我就想到啊，带我其中一位带我信主的啊这位弟兄哈、啊，是我很好的朋友，叫做张天浩的，我估计好多人也都知道他。他比我早信主，然后呢，他信主呢，他也高高兴跟我说了，然后呢，我显然是泼一盆冷水，对不对？这。脑子出问题了，对不对？哎，大概是，所以我就很长时间也不就是不接触他们了，就是觉得这些人都出问题了。跟这些人做朋友，可能最后也要出问题，所以就不大跟他们来往。大概两年以后啊，我还在 Duke， 他刚开始的时候在 NC State 有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他也到 Duke 来了。然后有两年过了以后。他说他也经常去教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问我要不要一块去吃饭啊，老是拿吃饭来诱惑，是吧？所以啊，那也确实他人家这么热烈的邀请，你也没法拒绝，所以就去吧去吧去吧就去了。哎，那个晚上他开着车，然后跟我在车里面聊天，我就发现这个人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这个人我前后啊，前面是个什么人？前面是一个就这么说吧，我们在那个八九啊，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是个绝食的人，他是一个带领同学们都要啊带领很多的愤青，他自己也是个愤青，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骄傲。然后那天晚上我看他说话口气不一样，非常的柔和，觉得我说天浩，你这个没啥的事儿吧，没啥问题吧啊。所以大家就看出来，就是真的是你在神里面有信心，在神里面有长进了以后，那就是不一样，信心带来了可以带人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确实啊，不光是我自己就是看到了这么多，我想你们自己也能看到这么多，是吧？我们的信心，如果这个信心是真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真的，它是可以改变人的，它可以改变人， 甚至可以改变一个社区，对不对啊？没准还能改变一个国家啊！啊，好，那保罗哈，我为了突出一下，保罗和雅各他们之间没有矛盾，而且保罗也是百分之百的说承认，说什么呢？真实无畏的信心是可以改变人的行事为人。他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啊，前面那句话还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但他后面那句话大家注意，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啊？就是真的信心可以让我们生发仁爱啊，它是一个有功效的啊。好，是不是时间有点超了哈，所以我现在快速的结束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啊，我想主要有三点。第一，我们看到神看到亚伯拉罕处于一个惧怕焦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神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啊，所以神就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是不是？实际上这样的话，这句话也是跟我们说的，神是我们的盾牌啊，他是我们的赏赐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是不可阻拦的，不管神怎么回应，不管亚伯拉罕撒拉他们怎么想，他们想什么办法，最后他们要该生儿子还是要生儿子，对不对？神的旨意不可阻拦啊，所以这一点毋庸置疑啊。然后我们讲到因信称义啊，亚伯拉罕因为信神啊，因为信神相信神的这个应许必定会成就，所以啊，我们就看到神就是说这就是你的义啊，就是神给他一个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就看到唯独啊，唯有靠信心才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而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好，行，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时间一起的学习。主，我们也真的是感谢你，你让这么多啊见证你的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你把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这样因信称义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这么多众多的繁星里面有你有我，主啊，有我们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啊，也有那一位啊，真的是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是让我们学习啊，亚伯拉罕在你面前那样的真实啊，不管我们心里有多么的焦虑，我们生活有的时候多么的糟糕，主，也是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